啊，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的5:12-6:11，也就是在描写这个耶稣在加利利的事件中啊，第一大段里面的后面这一些他所要记载的事情。这些事情的记载啊，我先提一件事情。有一个作家，他们提一个西方人的谚语，他讲了一句话说：“改革始于知识。”也就是你今天要改革任何一件事情，你都是先透过知识。当然不是用知识来改革，而是没有知识，你就不知道如何去改革。所以知识是一个一切改变的开端。那今天我们要谈到有关于耶稣洁净大麻风啦、医治瘫子啦、辩论这些有关于安息日跟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说，作者这样的一个编辑法，他是来跟我们谈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来到。他既然是神所差来的，他就来讲解神的话，而讲解的神的话就是以神的律法典章做他的一切的中心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在这些事情上他的观点是什么。那当然我们的最基本的知识就是一定是律法，对律法不认识，我们就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这里所辩论的主题都离不开律法。而实际上耶稣也就是按照律法的真正的意涵，他来跟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来做辩论。在17节那里有谈到一个法利赛人跟教法师，教法师这个字原来是律法的教师，也就是他们专门在教导别人律法的。那这样的一个用词实际上只有圣经就出现几次而已，也就是路加他故意用了这个词。而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只有在今天的我们圣经里面才有出现，其他的希腊文，古代的希腊文里面并没有这个词句。所以这个是教会当时的用的一个很比较独特有的一个用词。那透过这个用词来表达耶稣基督就是来跟这一些人来谈论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大麻风、医治瘫子、利未被招、安息日的事件，他都离不开律法的。他是以律法的解释为这个整个事件的中心点。那这个中心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有三个医治，耶稣洁净了这个大麻风的人，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耶稣让那个右手枯干的人好了，这三次的医治。相对的，他有三场的辩论。第一场的辩论就是在医治瘫子的时候，他们在辩论谁能够赦罪。那第二场辩论是到了利未家之后，大摆宴席，就跟这些人来辩论到底要不要禁食。那第三场的辩论就是从6章开始，他把两个安息日放在一起来谈论到那安息日的意义在哪里。那透过这三场的辩论，其实都是要回到律法，因为律法里面有谈到赦罪的问题。律法是谈到有关于人如何在节期中以外的时间，你如何去禁食。那当然节期中的我们知道赎罪日也是也要禁食。另外谈到的是有关于安息日，神设定了这个安息日的约，它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些都是在解释律法的。所以耶稣要跟这些人来辩论，他一定是要透过律法的真意来跟他们来传讲。我们先来看开始从12节一直到16节这一段里面，他谈到耶稣洁净大麻风。那大麻风的事情我们知道 实际上圣经所记载大麻风只有三次，新约圣经。那新约圣经这三次里面，第一次就是这里所记载的长大麻风的，那这个人是谁？他没有记载，他没有记他的名字。第二个是一个叫做长大麻风的西门，那这个人耶稣到他们的家中去做客，但没有记载他到底怎么样得到医治的，这是记载在马太跟马可，马太的26:6跟马可14:3。那当然有的人以为那这个人可能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这一位啊，被洁净大麻风的，不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反正他没有把圣经没有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那另外一次就是路加第17:12，那你谈到耶稣医治了撒玛利亚的一个10个长大麻风的人，医治大麻风是成为耶稣向施洗约翰做见证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的中间的一个记号啊，这个在路加第7或是马太第11里面都有提到这样的事情。那同样的，耶稣差遣12个使徒，叫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也特别说叫他们能够得以有洁净大麻风的一个能力。不过圣经从来没有记载，当使徒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洁净的这些大麻风，啊，没有这样的记载。大麻风得到洁净，就旧约里面来讲，也只有两次，一次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嫉妒了摩西，以至于她长了大麻风。那透过摩西的代祷，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这个民数记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乃曼的事件，乃曼这个事件是透过这个以利沙来得到洁净的。所以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沙。我们都知道以利沙他是承继以利亚的，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两个是二一的。所以我们由这个点来看到耶稣能够去洁净大麻风，在整个新旧约的历史里面只有这三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沙，一个是耶稣。之后我们看到使徒，不论是彼得他们或者是保罗，也都没有同去行过这种医治大麻风的这种记号。那这个是实际上是圣经上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载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位耶稣他跟摩西跟以利沙，也就是以利亚，他等同是承继他们两个的指示，那这样的一个代表者，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位作者他是要证明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先知跟律法的继承者，他来继续来按照律法跟先知来传讲神的救恩的。所以一方面他拥有权柄，他能够让人从罪的释放里面得到释放，那罪的辖制的中间来得到释放。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也承继了摩西跟以利亚的这种执事，所以说他一定会按照律法跟先知的教导来教导这些神的百姓们。所以14这里有谈到，他说你要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众人这个字希腊文里面他是谈到的是用他们，这个他们是谁？没有特定的对象，这是有一个故意的用法。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一方面是对于大麻风的人他来做见证，见证他已经得到洁净了，另外一个实际上也是对耶稣来做见证，见证这位耶稣是按照律法来洁净大麻风的。所以他在证明耶稣是遵守神律法典章的。那既然这位耶稣基督是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而且他是代表是摩西律法的执事的，所以我们说12-16为什么可以成为从14:14一直到6:11的最中心，这个中心就在谈到这一位耶稣 他确实是神所验所差来的这一位，他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权柄，他能够说他是有神的灵临到他来差他，所以他能够来到这个犹太的这一种会堂里面，他能够对那巫鬼能够逐出来，他有这种权柄，也他也只有呼召这种罪人的权柄能够来跟随他，也只有他才能够对有关于神的约的一个记号安息日，他做出一种正确的一种解释。所以这些都是围绕着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这段的内容。我们如果了解十二到十六，他要凸显出来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就能够了解他前后文为什么要来强调这位耶稣他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的权柄。也就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了解下面的摊子所讲到有关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到底他的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遵照神的律法典章而遵而行的，而且有神的灵临在的一个全新的亚当。透过这个全新的亚当，他是人，他不是以神的地位来执行这些权柄，也不是以神的身份来对抗魔鬼，而是以人，以人的身份来对抗罪，对抗撒旦，对抗这一些属天的权柄，也能够对付人的软弱，人身体上的软弱，也是用人站在一个人的身份，而按照他是跟神同行的，他遵守神一切律法典章的，他来面对这些难题。那这个就是他这一段里面他故意要去强调的，而这个观点是今天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基督教也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因为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所以他们就要把耶稣当作是神，就如同这些人他们来批评耶稣说，那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啊，你是谁，你怎么可以说这种亵渎的话，说你也可以来做赦免人呢？犹太人认为耶稣是把自己当作神，这是他们对耶稣的攻击。但是今天的世代其实把耶稣当作神，刚好符合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攻击的这个把柄，实际上都不了解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今天我来讲这个路加，实际上有一些观点我已经在马可的注解书里面已经都讲过了，所以实际上我今天所讲的大概不会跟马可里面的注解的内容跟他一样，我要针对的是大概是路加里面他所特有的。因为路加在描写有关于耶稣的事迹的时候，他确实就按照每一个作者他们对耶稣的一个在世上的时候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作者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这种观点是他独特的，不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他们的观点。虽然他们可能是记载相同的事迹，但是他们的切入点或者是他们所记载的重心点，或者是说他们对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内容的解释的一个要义，实际上他们都还是有个人不同的启示，所以他们的切入点都不会一样。那今天我们是因为来看路加，所以我们重点是来看路加的切入点是在哪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路加为什么他写路加福音，为什么福音书只要一个不是只有一卷福音书，而需要四卷的福音书。因为神透过四个使徒来解释他的话语，来解释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来成为神在今世里面的第一个新的人。保罗一直在讲说，我们今天成为新的人，是按照基督的模式，我们来成为那新造的人。那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是照着基督的模式，那基督的模式是什么？那就是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这位耶稣，他怎么做， 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怎么样去对神的话语的一个了解认识。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很多人在谈到说救恩只要相信就好，迷迷糊糊的信你就可以得救了，那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迷迷糊糊的进入到地狱里面，他也迷迷糊糊的。没有神的救恩的知识，你怎么知道怎么去悔改？没有神的救恩的知识，你怎么样去认你的罪呢？没有神的救恩的知识，没有律法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赦免？如果今天没有罪律法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应该要为我们所负的罪要付出相当的罪价？而这个罪价不是只有单谈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罪价不是那么简单。那今天圣经呢有谈到罪价，实际上他有谈到很清楚，罪价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是就于对于在神面前的，那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为我们付出的。那罪价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对于人的，我们对于人的伤害，我们就应该要付出我们应该有的代价。最好的例子就是撒该，路加来谈到撒该被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谈到，他说他要把他的一半分给穷人，那另外呢，他如果有讹诈了别人，他就按照四倍来赔偿。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关于律法的约书里面，他很清楚地谈到有关于我们如果犯的错，违背了神的律法，得罪了我们的弟兄，那我们的弟兄受到亏损的时候，很清楚的那里有谈到要如何来执行这一些赔偿。而撒该就完完全全照着律法的记载的方式来赔偿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悔改认罪，得以能够来向神祈求神的恩，那我们对罪价的付出呢？我们常常说只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了我们就好了。错，这绝对是很大的错谬。那表示这样的人他不了解律法，他不了解救恩真正在神面前的代价呢是什么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路加他所描写的，那对于有关于路加他描写耶稣基督洁净大麻风这件事情之后，他在第十五节跟十六节，这是他路加特别的记载。他这样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不太一样。马可记载的是说耶稣的因为这样这个人他不听耶稣的劝诫，他就直接先去传讲耶稣对他的医治，以至于很多的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后就来找耶稣要来听他，并且要来求耶稣来医治。那这里也谈到是耶稣也是因为名声传出去之后，很多人要来听也要来得医治。但是马可有谈到说因为耶稣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就不能够明免的进城，只能够到旷野去，而很多的人就只能够来到旷野来就近耶稣。但是路加他谈的不是这一点，他谈的说那反而是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中文把它换作退这个字，这个字有人换作是撤退，他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回避，也是一种避免去遇到人。所以耶稣是一种他故意闪避人，他是故意逃离人群的，而来到旷野去祷告。这个是路加他要去强调的，作为一个人子的耶稣，他需要时刻的来保持在父神的里面，能够去明白父神的旨意是什么，也能够透过父神的帮助，他才能够在圣灵的同在的底下，他能够来行出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的都在乎于他是一个按照他是一个仆人，他不是主人，他不是跟父神站在同一个地位的，而是一个作为神所差的仆人，他 他要跟主人要好好的沟通，知道主人要他去做什么。你能不能跟主人的交通是通畅的，来证明，那你就能够得到主人所给你的指示。今天我们说启示，启示也是在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通畅的，没有阻碍的，我们才能够得到父神给我们对于神话语的启示，我们才知道我们当做的事情在哪里。如果我们跟父神的交通通畅，不像耶稣基督这样，那相对的，我们不可能有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能力跟知识来行父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耶稣既然都是照父神的计划来做，那就在于是他能够去祷告。这里的祷告是谈到耶稣的祷告的第二次。我们看到了耶稣在第四章一开始，就是他就是来到旷野受试验祷告。当他试验祷告完之后，他就开始满着圣灵的能力，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开始，他出来传讲福音。这是第一次耶稣退到旷野内的祷告，那再来证明耶稣能够成为人子来见证这位神，祷告是他的力量的一个来源。那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第十七节以下，他把这个有关于医治瘫子跟立位的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这种记载跟马可以及马太都是一样的，那他的事迹实际上是相同的教导，但是路加他特别有文章的结构，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他故意对称于前面的第四章的38节到五章的第十一节，有关于耶稣进入到这个彼得的家中医治他的岳母之后来呼召彼得。那这样一种重复的一种表达，他所要教导的主题都是一样的，这个主题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呼召，他绝对跟罪的一种觉醒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基督他能够来呼召人，是因为这个人他知道他的罪的，他知道他犯了什么错，也就是他至少透过这位耶稣基督再次的给他提醒，而他已经有基本的立法的知识了，那透过罪的一个提醒，他认罪了，所以彼得说他是罪的。那我们相对立位呢，立位也是一个罪的，他也深深知道他是罪的。这里虽然没有谈到说立位说他是罪的，但是这里很清楚地谈到耶稣是跟罪人来一同吃喝，耶稣也说他来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悔改的。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谈到利未也是一个罪人，而利未他也真正知道他所做的是一个错的，所以当耶稣对他呼召之后，他也用相同的文化，他来谈到利未就撇下所有，这是路加特别加上去的，在马可跟马太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记载。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记载来表现出利未所表现出来的他跟彼得是一样的，彼得是撇下他的船，撇下他的所有来跟随这位耶稣，同样的利未也是一样，他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他也撇下所有，而他的撇下所有之后，他用的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他为耶稣来大摆宴席，他呼召那一些跟他的同伴，就是跟他一样是税吏的，也就是一些罪的，他们知道这些同伴也都是需要耶稣的救赎，需要耶稣的呼召，所以他知道他应该要把这个救恩透过他的大摆宴席让他的同伴能够得到恩典。就如同彼得的呼召之后，我们发现到不是只有彼得，而是船上还有另外三个，就是彼得的兄弟，还有彼得兄弟安德烈以及约翰雅各，他们四个人，所以他们都得到救恩之后，他们都有相同的做法，那这是作者故意要来记载的。我们又回到第十七节，十七节里面作者先谈到有关于事件的发生，它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路加特别去记载的，在马可里面没有。 他谈到说有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坐在耶稣的旁边，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个乡村跟犹太变耶路撒冷来的。那主的能力跟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那第十七节这个背景很独特，右面他先谈到是法利赛人跟教师同在的，他们来到从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也就是当时犹太人在有关于他们的以色列地的三个区域，一个是在北边的加利利，一个是在南边的犹太，以及犹太中间的一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古代，在耶稣那个时候，他是特别从犹大地里面被分别出来的，他是在当时也视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教区，所以他故意把这三个是按照当时这个法利赛人，或者说当时的文士，也就是当时对律法的解释的人，有在这三个区域里面的人，通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就是这等同是一个辩论大会一样。这一些人从三个犹太的这种区域的里面，他们听到耶稣在教导人，听到耶稣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他一定要来跟耶稣来探讨，到底这位耶稣是谁，到底他解释是什么，到底他是不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他这里一直在强调，他们一定要透过跟耶稣的辩论，知道耶稣是不是神所差的。也就是耶稣当他行了这位神迹，就是医治大麻风的这种记号之后，他一定要透过他对律法的解释，他才能够证明他是神所差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要去辩论这位耶稣是不是神所差的，要辩论到底写说的律法才是真正的是神的心意的，实际上不是透过言语的，耶稣也不是透过言语来驳倒这些法利赛人跟教法师。经文记载的是说，当有一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进来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赦了。很奇特的，他不来谈跟耶稣和这些法利赛人辩论什么，他们虽然要来跟耶稣辩论，但是耶稣是用了一个记号，他用了一个权柄的记号，罪赦了，让一个摊子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摊子跟他四个朋友的信心是透过他的一个实际的行动，这种实际的行动产生一种果效，耶稣看到了，那耶稣就引用他这个果效，就说他是罪能够得到赦免了。我们知道律法它是给人的第一个功用，实际上就是让人能够知道罪是什么。那这是律法师他只能够按照传统的这种系统来认识律法，所以他们在意的是如何从生活中的这种细节里面来遵守律法。那今天耶稣是把这个问题他转向了，他们知道他们的要求，你如何来解释律法，这些在生活中我如何来遵守律法，那这是这些犹太的这些律法师他们所要的，所要去知道的。但是耶稣不要回答他们的，不是回答这个，他回答的是当人身体，你能不能去遵守人律法是在于你的身体问题，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如果你身体软弱了，律法的细节再多的了解也没有用，因为细节不能够帮助人来遵守神的律法。而只有当你的身体是得到医治的，得到神的释放的，得到有一个力量能够来胜过这个肉体的软弱，那你才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重心点不在于这些细节，而在于你有没有得到力量胜过这个软弱呢？当然也不是在讲说细节不重要，而是说当人不能够遵守律法的时候，那细节 不能够成为拯救人，帮助人重回到律法的公义圣别的这条路上。但是如果今天已经得到拯救了，你有得到力量了，你能够胜过这个软弱了，你有神的灵同在了，当然律法的细节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去注意，注意到这些细节，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再一次的干犯律法。那是因为还没有已经得到恢复了，已经在律法中间的保守的里面，就不要再干犯律法。那当然对律法的细节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注意去知道。但这里耶稣先谈到的是，那当然你还没有得救之前，那身体的拯救才是最重点的，最重要的。所以摊子它的产生，耶稣把它说罪赦了，表示他的瘫痪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罪的刑罚临到他身上以至于他瘫痪了，所以他需要先去对付罪责。而只有能够付出罪责之后，才能够按照律法的解释，律法所教导我们的，那罪才能够有真正的释放在这个里面。那这里我们谈到了耶稣，这位耶稣基督他在诠释律法的执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律法有两个问题，两个难题，一般是我们就一个人我们难以去面对的，一个是罪的难题，一个是肉体的软弱的问题。在二十三节里面，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心中议论的是什么？到底你们说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就谈到两件事情。罪赦了就是罪，你对付罪的一个难题。另外一个就是你到底能不能让你的身体起来行走，那是你的身体的软弱问题。这两个难题，确实就作为一个世人，一般的世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都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而耶稣呢，他是先去对付罪，所以他是对罪的难题先说，他说你罪赦了。而耶稣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那里谈到，神把赦罪的权柄是赏赐的给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这一位为了他用他的宝血成就神救恩的，被神高升的那一位。今天耶稣是预知了神给他的一个赦罪的权柄，这个权柄以后耶稣也一样预先告知给门徒，所以门徒日后他们也有同样的审判跟释放的权柄。我们在马太、路加以及约翰福音里面，我们都有看到以后耶稣都有对门徒有这样讲，门徒可以去做这种审判，也可以去做这种对罪的这种释放。所以门徒虽然也是人，但是他也承继了耶稣基督所赏赐给他的。那是要当他跟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新人，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他也是按照人的角度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说传讲福音的人，今天的传讲福音就是在赦罪。如果这个福音是正确的，是按照保罗所讲的那个福音，而不是假的福音，不是一个错谬的福音，那这个福音的传讲的人，他等同就是在执行赦罪的权柄。既然你能够说赦罪的，相对的也一样，你能够让人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你就能够胜过那个肉体的软弱的问题。今天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只有这位神一个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他质疑耶稣。那路加的描写法，他在这一点他来不同于马可，他把这句话变成是一个疑问句，他说这个人是谁呢？他来问到这个人是谁呢，以及谁能够去赦罪，那唯独神一位以外。 所以他故意的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表达，这个人就是耶稣是谁，以及谁就是这位神，他把两个做比较，这样的用法当然也造成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三一神观的人，他们就认为那耶稣确实是他的神性被这一些法利赛人所挑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刚好就可以反驳这种错谬的观点。耶稣是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啦，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在执行赦罪的权柄。那我们谈到的一样，门徒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人在执行这样的赦罪权柄。今天我们不是也一样吗？我们不是神啊。如果今天说要像神有神性的这种权柄的话，有这种特权才能够赦罪，那除非我们也认定说，那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跟基督一样，我们也拥有神人二性，那就不是只有耶稣是神人二性啦，我们也是神人二性啊，每一个基督徒都跟耶稣基督一样啊，那怎么又可以把耶稣基督独立起来呢？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跟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这里所特别强调的两个点。其实这两个点是今天教会里面常常错谬的解释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到底人子是谁，我们才能够知道圣经耶稣所提到的这位人子到底是指什么。人子是来自于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是生命记三十二章里面也谈到那个人子，那里用人子这个字是复数来代表是世人，就是亚当的儿子。那以后人子出现单数跟复数啊，不论是单数或复数，实际上我们好好去比较，都是指着人，也就是亚当的儿子。当然虽然有一些地方很独特的，一个是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以及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节，这两个地方是比较独特的，他用单数的人子来预表的以后这位耶稣基督的一个他的以后会遭遇到的事情。诗篇第八篇谈到耶稣基督的苦难问题，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临到是成为将神的救恩带到这个世上。这两节谈到人子是这位，也代表是这位受膏者。但是除了这两节同样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在第八章也有谈到一个这个人子，不过那个人子是指这个但以理本身。所以同样第七章是指这位预表基督，第八章指但以理本身，所以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人子以后的来的那一位，他是人，他是用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地上，就如同先知但以理，他还是人，他能够得以看到神的意象，知道神的计划。所以圣经他谈到人子就是人，实际上就是亚当之子。那今天我们谈到了亚当之子是什么，不再是一个照着以前的那一位亚当，是按照犯罪的模式的那个亚当，而是按照一个不犯罪的亚当。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第二个亚当，就所以他能够照圣经上说的，按照属神的角度来看，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真实的，是肉体上是一个亚当的之子，因为他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他来遵照神一切的话，他成为一个新的亚当。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按基督的模式，也是来重新被计算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的亚当之子，那我们也是成为人子，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能够赦罪使人得到安息， 也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今天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果效。我们看了谈到以后门徒这些十二使徒他们也是这样去做，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开创者，他是一个起头，所以他是我们的元首，而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跟从者。所以今天去对付罪，也并且让人去得到真正身体上的一个软弱的克服，而能够得到安息，是以人的身份来执行的，而不是以神。耶稣是要来纠正犹太人今天他们的传统错误的认知，这种错误的观点一直在以犹太人的中间。我们也知道这种错误的认知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充斥在许多基督徒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他是人子能够赦罪，是当人子他是神所差的。所以重要在是说人子，这位人子是不是神所差的，他才有拥有神的权柄。那今天的教会跟犹太人其实是相同一样的，那只有今天是只有真正成为神真正的仆人，他符合神的律法所规定的，他就能够来执行神的救助。他不论是对付罪的难题，也能够对付肉体的软弱。传统的教训跟耶稣的差异，他最要主要的一个出发点是在于从人的思想上对神的律法有一种错妙的一个认知。犹太人跟耶稣的关系，他们的差异点就在这里。所以经文特别记载了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中文在第五章的第22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他们所议论的，所议论的言论就是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这个词同样在第六章的第六节，第六章的第八节，那里也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中文没有把这两个字同样的翻译，同样的东西，以至于我们看不出来他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情是放在一起。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以及人子都在同一段里面啊，都要谈到一个人子的问题以及意念上的问题，所以他故意来谈到耶稣知道人的意念是错误的时候，相对的他对于罪的处置就没办法按照父神所期望的去对付罪。同样的安息日的这种执行慢，执行上面来讲，那也是一样的。所以五章十七节到六章十一节，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实际上作者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首先，这些问题都是意念上的问题，都是针对律法上的问题。第二个，从五章的26节，这里有谈到一个他们看到的非常的事情。虽然这个事原来就是与原观念相反的事情，这个词也就是异于传统观念的事情，表示今天群众看到的是一件跟他们原先传统认知不同的事情。第三个，从六章第十一节这里谈到说，这些反对的人他们就满心大怒。满心大怒这个字原来是说没有心智的，他们是没有理智的。所以有这三个点，我们知道不论是意念，不论是一个观点上的不同，或者是没有心智，都是一个新观念的问题。你对于耶稣基督所讲的，如果对于律法你不了解，那当然你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在律法在讲什么，来对比这些法利赛人所讲的以及耶稣所解释的，那我们就真的知道，那真的是像一个开关一样打开了。我们都对耶稣基督来辩论，跟这些法利赛人的辩论，他的辩论的插入点在哪里，真正的律法的含义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深深的去抓住。 所以我们谈到当耶稣基督在二十七节以下他来呼召，耶稣基督的呼召，呼召罪人的问题，到底耶稣有没有打破犹太人所说的他不跟罪人同喜，或者是说今天的这些污秽的外邦人同喜的这个见解呢？如果这个人他是犯罪而不愿意悔改的，耶稣会不会跟这样的人同喜呢？我想耶稣绝对不是来打破律法里面的洁净律所教导我们的要跟这些罪跟污秽的人做一个分离，耶稣绝对不是做这样的一个错谬的一种解释。我们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面吩咐要跟这些犯淫乱的人要隔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跟保罗都一样，对那些顽梗不化不愿意悔改的人，他都是一样的，绝对要跟他们分离的。所以这里经文是来对耶稣做辩论的，耶稣跟罪人同席并不是指耶稣不重视洁净分别的律法的要求，就像好像是这些人来责备耶稣好像不重视这样的分别。如果我们今天说耶稣确实是跟罪人同吃的，那刚好耶稣确实就犯了法利赛人所责备的，耶稣实际上是真的是违背了律法的这种洁净的一种要求。经文来强调立位为什么一开始就对耶稣的呼召是这么样的独特，他跟彼得的一样，表示他今天确实真正的认罪悔改了。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就是来解释今天到耶稣今天他的呼召跟他的同喜，实际上罪人认罪知罪，对付出罪价来跟从耶稣基督，你说这样的人是罪人吗？他们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是罪赦了，已经成为义人了，不再是罪人了。耶稣不是跟罪人同行，耶稣是呼召那一些知道罪愿意认罪而赦罪的人，耶稣跟他们同行的，他并没有去违背律法所说的这种分别的要求。耶稣是确实是跟义人同行的，是这些人知道他们确实是有病的，他们是罪人的，他们需要神的呼召神的悦纳。当这批人这样的批评耶稣之后，他们看到耶稣被耶稣驳倒了，那他们就才谈到第二点，他们用禁食来攻击耶稣，说耶稣他们的门徒不禁食。不禁食的反面来讲，其实他们就是攻击耶稣他们的门徒是好食的，他们是放纵情欲的，放纵他们身体的。就希伯来圣经里面来讲的话，圣经谈到禁食刻苦己服的时间点，除了赎罪日以外，圣经有谈到三个日子，一个是你为你软弱弟兄你来代祷的时候你去禁食，一个是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你来禁食求神来帮助，能够有一个通达的路。第三个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谈到的，如果你想要知道神对于选民未来的安排，也就是你要知道神给你的一条路，你未来的路要如何去走，那透过禁食祷告来向神祈求。今天法利赛人的禁食都跟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关系，禁食是成为法利赛人他们成为自傲，他们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举止。但是今天耶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帮助弟兄的软弱，弟兄软弱了像摊子一样的，他来帮助他们。耶稣也是一条让人有一条路来到神面前的，耶稣更给我们这些选民给我们一个启示，启示我们未来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当耶稣同在的时候，门徒都能够面对这三个问题，他能够得到解决。如果能够得到解决，那为什么还需要去禁食呢？ 希伯来圣经里面才谈到禁食的时间，对，当耶稣能够直接的来解释、来面对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当然禁食的理由就不成立了。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新郎的比喻里面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如果当耶稣被取走了，来门徒不能够当面的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只能够借着禁食祷告，透过圣灵的教导跟帮助，他们才能够去面对这个难题。所以耶稣也说他们就要禁食了。那门徒以后有没有禁食呢？有，实际上圣经谈到很多次门徒的禁食。其实就圣经上当谈到，不是只有当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圣灵大降，实际上以后我们看到了在第十三章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禁食祷告。保罗首次的这样的一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按例的长老之后，他们也是又透过禁食祷告来交托给主。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教导这些门徒说，你们以后你们的禁食祷告呢，也不应该让别人知道你们在禁食祷告。实际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那里的山上的宝训里面，他绝对不是在谈到当耶稣死之前门徒在禁食祷告，而是在谈耶稣死后门徒的禁食祷告，他们的禁食祷告不要让人家像法利赛人一样被人家知道他们在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门徒绝对有的，不像摩根所说的好像这个也门徒他们的禁食祷告是短暂的，一直到这个圣灵降临之后，以后的使徒他们就不再禁食祷告了，这是一个错谬的一种误解。后面两个比喻里面，我们知道路加他比马可添加了第三十六节，他跟他们说从新的布里面撕下一块来，免得撕裂了，而且旧的也跟新的补丁是不相称的。还有第三十九节讲的这句话，由于这个三十六跟三十九，其实他来强调的新跟旧之间的一个不合，这个不合是来提醒门徒，他重要的在提醒门徒今天跟这些旧传统的一个分离，不在于不要去救这些旧传统里面的人，而来牺牲你今天所得到的真理。也就是你不要牺牲你今天所得到的真理而去辅救于这一些在传统里面的人，这样的做法对门徒来讲反而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从一个新衣里面撕下一块布去补在旧衣上，对旧的人没有帮助，新的人也受了伤害。今天门徒从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新的教导，是像一件新衣一样，你就不应该屈就于这些旧衣，你应该要跟他分别。因为这些人来讲，他们落在他们的旧传统里面，他们没有被神来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他们总是以为是成的好，总不能够接受新的一个观点、新的思维、新的做法，所以他们总认为他们才是正统。而我们这些人呢，不是正统，他们不会看重我们。所以从第三十六跟三十九，实际上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保守，让门徒知道不要去屈就于这些旧传统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来谈谈有关的安息日的事情。事件的焦点是在于耶稣跟门徒到底有没有违背安息日的律法，还是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的遗传。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违背律法，他只是违背犹太人的律法的这种遗传的解释。就圣经来讲，到底安息的目的在哪里？安息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不受到外面的时空限制，以至于跟神之间的交通是通畅的，这是安息的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今天这一点我们不能够抓住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耶稣跟这些人的辩论的主题在哪里。这些人他们指责耶稣的门徒掐的麦穗，他们是看到律法的这个律法的细节而来解释律法，但是律法是说为什么不要去生活，生活的目的是因生活，你去生活来做别人，那你就做了很多的这种劳碌的事情，以致你就没有时间来跟神交通。而且圣经呢谈到生活起火来做别人，往往不是主人去做的，而是这些仆婢。圣经特别在律法书里面谈到安息日，也要特别让这些仆婢牛羊都要休息。所以很清楚的，他来谈到安息日的设定是让人跟让神所造的物都能够得到休息，来跟神亲近。如果今天还去生活，为什么要禁止生活？是因为你生活的时候，你也许主人你能够去守安息，但是你的仆婢你不能够守安息。这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最中心点。但是这些人没有怜悯心，他们不愿意救助人，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像仆婢一样，不得不要去掐着麦穗来吃，而他们就这样被攻击了。但是耶稣他为他的门徒来辩护，他知道他门徒不是真正的去违背律法，而是他们为了要能够不受时空的限制，不空他身体的限制，能够来亲近神，他不得不做这些事情，就像大卫一样。所以人子是安息的主，人子是安息的主，是告诉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人，人是安息的主，而不是安息是人的主。这里你的意思不是在讲说耶稣可以去改变安息的规定，就是很多人在错解这段的经文里面，他认为耶稣是更改的律法。所以有至于有的人说啊，既然耶稣可以更改安息日的做法，那相对的安息日的日期也随意被更改了。啊，如果去遵守安息日呢，也随意更改了。那今天有的人去做个礼拜，就说我守安息日，那随意就随意的其他的时间，他就随意照着他所喜悦的事情去做了，以至于他就失去了安息日设定的一个目的。同样的，安息日不是只有你自己去守安息，也是要让你四周的人，你的弟兄也得到安息，让你的仆婢得到安息，让你的牛羊得到安息，也就是自己所说的这个守干的人，守孤干的人，他得不到安息。耶稣为什么要去救他呢？因为耶稣说他也是需要去得到安息的。所以安息日救命或是害命，哪一样可以呢？当然是使人安息的那个样才是真正的可以的。耶稣的教导他是来指出律法真正的意思。今天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识换的是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对律法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以至于他们的心还是跟法利赛人一样被蒙蔽的。那愿神怜悯这下的人。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律法，我们知道这些神救恩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坚持，我们只能够期望神给他们改变他们的心，就如同先知所说的，也只有当神把他们的实心换成肉心，神的那个灵，清洁的灵能够进入他们里面，那个律法在他们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来教导他，他们才能够重新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的一种救恩。他绝对不是迷迷糊糊的，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他绝对不是一个无知而灭亡的。今天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我们在这里能够这样来确定而归荣耀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真实的，永不改变的。荣耀归在父神面前。阿们。